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有机会给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开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次把你的众儿女带在你的殿堂里边，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工作，在孩子身上工作，让我所讲的能讨你的喜悦，能蒙你的悦纳。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能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门。几个星期以前呢，一个周六，我跟我太太刘磊呢，我们俩就开车出门，然后呢，我们在说话，车上说话，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给你讲个见证。”他说我们认识的一个姊妹，她放到微信上，他说挺感人的。我说好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这个姊妹是那样，她刚刚找到一份工作，也不是刚找到的，大概有个几个月时间。她在一个旅馆里面工作。大家都知道这个旅馆的服务行业呢，一般是在周末的时候是最忙的，对吧？平常的话，大家周末平常上班嘛，然后周末就休息，然后在周末的时候最忙的。然后呢，所以说呢，他就偶尔会在星期天加班，对吧？这反正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历。你忙起来的话，那就让你加班嘛，可能就会加班。所以说呢，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就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公司就宣布以后呢，因为这段比较忙，以后呢，每个星期天都要上班，而且呢，没有人可以例外。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有点问题了，对吧？尤其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星期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所以说呢，对这位姐妹来说呢，他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要做一个什么选择呢？就是说，或者星期天去加班，或者呢，就是说星期天敬拜神，就是在这两个之间呢，你要做一个选择。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人生中呢，可能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想讲一个我们家的事情，就是说，实际上在前几个月呢，我们家也确实碰到过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我的大儿子 Daniel 呢，他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上大学了。所以说呢，在从去年开始的，大概从去年十月份、九月份，我记不太清楚，就开始。大家都知道你要申请学校啊，然后你要就是说等通知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家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是 homeschool， 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呢我们都要自己做。就是说我知道 public school 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学校会提供很多的资料，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呢，所以说所有东西呢我们都要自己去做。确实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准备这些成绩单呢，你要就请人写这种推荐信呢，所以说很复杂一件事情。在申请学校过程中呢还好，反正只是一些很繁琐的事情，但是呢当你最后要选择学校的时候呢，就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就是佛罗里达州内的公立学校，像这个UF 啊，像这个FU 啊，就是我们申请的一些公立学校。我们也申请了几所，就是说是基督教的大学，就是南卡有一座，然后 Texas 有一座。所以说呢，当我们拿到这些学校的通知，就是说他愿意接收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讲，如果你没有 choice 的话，你没有选择的话，反而是件好事儿。你就跟你一所学校你不去再去。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选择的话，那我就要做一个 decision， 就是说，因为最后呢我们就 最后呢，我们就要在两所学校里面做一个选择，一所就是 UF， 大家都知道，这是佛罗里达最好的学校。然后另外一所呢，就是我刚刚提到南卡这个，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叫 Bob Jones University， 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学，但是它这个学校不是以，不是专门来培养这些牧师、传道人的，而是说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基督教一个大学。这两所学校的，就是说，也不是优缺点了，它就是它的各个所长呢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讲呢 ？UF 呢，就是说它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呢，就佛罗里达可以说是最好的公立大学呢。尤其是我儿子他选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他就跟我选的是一个专业了，就是说现在来看，就是这个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呢，UF 的电气工程专业呢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他大概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边可能能排到前20名以上，就是这个左右吧，就是说是一所非常好的公立学校，就在这个专业上。相对来说呢，这个 Bob Jones 呢，因为他是一所基督教大学，你如果有所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呢，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的大学呢，它好的专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说那个文科，就是那个 liberal art 这方面比较好，包括音乐啊，包括这个就是他有一些，因为这个学校它有一个 theater performance， 就是表演系啊，就是他这些专业都是他好的专业。所以说呢，他这个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弱一些，就是说当然他不是说他不好了，只是说他比较嘛，那你跟 UF 比较的话，那就是说他就处于一个劣势，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因为 Bob Jones 呢，他本身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基督教大学，所以他的属灵的环境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去参观学校，我们在这儿待了2天，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氛围呢，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不一样，就是说。但 UF 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做一个公立学校嘛，它就是说反正什么都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去那儿，反正你学生你什么都可以，当然。UF 他也有，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孩子在那边，他去参加查经班啊，就是周末这些查经班啊什么，就是他也有这种东西。但是就是说，如果两个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说从属灵上来讲，就是相对来说，这 Bob Jones 肯定要好一些，就是说他给你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去了这个 Bob Jones， 你的属灵就一定会好，就一定会爱主，并不是说你去了 UF 呢，你就一定会远离神。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给孩子呢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对吧？提供好的环境呢，就是说他，就是说属灵上的长进呢，就是说他的进步呢可能性会大一些。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这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对吧？所以说呢，当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知道这两所学校呢，虽然我刚才比较了它的优缺点或者是长处短处，但是你知道这两所学校是完全不同的学校，实际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可比性，就是说实际上不是在选哪个学校，而是说就是说你要选择你在哪方面你更加看重，对吧？ UF 出来很明显，我跟我儿子在聊天的时候，我给他这样讲，我说你学这个专业，我说我也是做这个专业的，我说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一个学生了，刚毕业的学生来我们公司 interview 的话，来找工作的话，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99%的可能性我可能会要 UF 的，我大概只有1%的可能性我可能会要 Bob Jones 的，这是一个事实，对吧？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就说，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选择，对吧？ UF 好的专业找工作会容易一些，但都是相对的。 Bob Jones 就是说相对来你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可能在我们可能有些人还知道，但是在外面的话，我跟我同事，因为今年我有好几个同事呢，孩子都要去上大学，因为我们就公司呢就老是在聊天，后来他们就问我，他说你准备去哪个学校？我说南卡有所学校，然后我就说 Bob Jones， 他说 Bob Jones 什么学校？就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去找工作的话，别人问你哪个学校毕业的，这肯定的嘛， Bob Jones 什么学校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到底我要选择什么，就是说 所以并不是说选择哪所学校，而是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的着重点在哪里。像刚才我提到这两个问题呢，这个姊妹所碰到的问题，在星期天聚会和星期天工作两个选择之一，或者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在 UF 和 Bob Jones 之间选择之一，这两个问题如果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问题，这很显然，我根本就不会考虑 Bob Jones， 对吧？我也不会申请，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讲，尤其是我可以说整个的中国这个背景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学业、这个工作，绝对是重中之重，绝对是重中之重。这种东西，这是没不可无可否认的，就是说。想想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了，绝大多数来美国人的，就是我们从中国来的，我想绝大多数人来不是为了追求一个信仰，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追求一个信仰，也不是为了来追求这个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来的这个目的很明确，美国比中国发达，美国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不耍了，最起码我来的时候美国的生活条件肯定比中国好，这毫无疑问，对吧？我还可以想象到，当我在20年前离开北京机场的时候，我现在还有印象，那个机场，当时的机场在中国是，我相信北京机场应该是中国是当时最好的机场，但是现在想起跟现在比起来非常的破落，可以这样讲，非常的破落，我还有很明确的印象。所以说我们来美国的目的呢很明确，最起码我的目的很明确，对吧？我要接受一个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然后呢我要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我的生活条件会好，我的生活条件会好，对吧？我们都要，中国人都很努力，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很努力，当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是带着一个这样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对吧？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追求，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而且呢，我们也希望给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他们不用再去经历我们在国内，最起码在国内经历那种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种情况，对吧？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再经历这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没有实现的抱负呢，我们可能希望在他们身上能实现。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呢，实际上是在重复我们的理想，重复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全家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对吧？我们希望一个好的生活，好的教育。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这样的生活就是怎么讲，我们有学位，我们有好的工作，我们银行里有存款，我们可以住大房，这样就有错吗？实际上你想一想，这样并不是说这样有错，我们知道钱是中性的东西，你不可能说钱好或不好，对吧？钱是中性的，车子也是中性的，房子也是中性的，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东西。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种东西。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或者我们的追求就是完全集中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就是为了要这些东西我才去工作，我才去这样做，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个问题，并不是说钱是个问题，而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这个金钱，只是为了追求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的话，这是个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呢，属世的东西呢，都是短暂的。圣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诗篇呢90篇 第十节他这样讲到呢，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物质上这些东西它不会随着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带不走。所以说物质的东西呢是短暂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呢是短暂的。不仅如此呢，对世界的追求呢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问题呢，使我们错失了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部分。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部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的目光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目光肯定不会盯在神的身上，肯定不会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所以说呢，在将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仅失去了我们在世界上所得到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更失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失去了我们在永恒中的那一份。因为这种关系呢，将把我们的生命呢延续到永恒里。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是存在，不是仅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要存到永远。我们知道人和神之间这种人和神之间这种关系呢，就是这种美好的关系呢，它本身是存在的，本身是存在。什么时候存在呢？创世纪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他们住在伊甸园里，他们住在伊甸园里。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人和神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呢本身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的犯罪，由于始祖的犯罪呢，这种关系呢就被打破了，就不存在了。所带来的结果呢，就是被亚当，就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讲的，就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呢，人和神这种关系呢就隔开了。而且这种隔阂呢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能够弥补的，就是我们是，就是说这样讲吧，人永远到不了神那边去。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就这种隔阂呢是不可弥补的。就是永远的死亡这个话题呢，每个人听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心里都不愿意接受。但是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呢，我们将来就是要永远的灭亡。我们将来就是要永远的灭亡，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结果。上前一段呢，我有一次我有机会呢，在这个主日学呢，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慕道友呢，在谈论这个灭亡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说，我不信你，你就让我进下地狱，对吧？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对吧？对穆道友来讲，你不信我，你就让我下地狱。后来我就讲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对吧？神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你信我，你就到永生；你不信我，你就到地狱。所以我现在给你这个选择，神在这个地方，你要不要？不是说我不信神，神就让我下地狱，而是说神已经给我们选择了，我要选择去地狱，我不选择去天堂。所以这个永远的灭亡呢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说，但是我们说呢，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心肠，他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的生命呢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消磨在这个世界中，他不愿意看到我们走向永远的灭亡，他希望我们的生命呢变得不一样。 他希望与我们重新恢复这种关系。我刚才讲了，人没法找神，但神说我来找你，神说我来找你。大家都非常熟悉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来找我们。在路加福音19:10，他是这样讲到，托人子来，务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务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我们的心被罪所蒙蔽，所以说呢，虽然看到神神奇的创造，但是我们会否认神的存在，我们不愿意相信和接受神的存在。但是呢，神来找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主动来寻找我们每一个迷途的羔羊，要把我们从死亡之地领出来，我们重新与他建立关系，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子民。彼得后书继续讲到3:9，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怜悯的心肠呢，就明明白白的显现在这里。神来找我们，他对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特殊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计划呢是神永恒计划中的一部分，不是他看到我们了，哦，你在这儿啊，哦，我给你想个计划，不是这样的。神在永恒计划中呢，他已经有他的计划，怎么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呢，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我还拿来出国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出国的话，我们可能要，就是如果来上学的话，就是你要考托福，你要考 GRE， 对吧？然后你要去申请学校，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做了，我们都尽了我们的能力去做了。所以我们感觉到是我自己努力了，我可以来到美国。但是我们要明白，我自己努力了，签证官让不让我来不在我手里，这个不是我努力能做到的。所以说呢，能让我们来到美国的是神自己，因为他有他的目的，因为他有他的目的。对我自己来讲，我就是这种感受。我现在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信息，我要是还在中国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有时候我太太给我开玩笑，她说你不进监狱就不错了。我相信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办法，让我在中国的仍然能够信主。我相信神有他的办法，而且神也不会放弃我。但是呢，我也知道如果在中国那个环境里边了，我的心会异常的刚硬，我的心会异常的刚硬。神给我这种选择，我不能说100%我会拒绝，我可以说99.9%我会拒绝。所以神知道我在中国信主是非常难的，这是他把我带到美国的目的，这是他把我带到美国的目的。所以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就是这样，他把我带的那个环境，让我来相信他，让我来服侍他。所以说神拯救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特殊的计划。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所碰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今天在这里面坐着也不是偶然的，是神把你带到这里。所以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话，主在一直在呼召你，在呼喊你，回来吧，回来吧。神主动来找我们，来拣选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与他重新连接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跟神有关系的生命。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目标或者我们的追求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眼光曾经是集中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当神把这个新生命给我们以后，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目的，就是来荣耀他。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荣耀他。在以赛亚书43:7，他这样讲到，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另外呢，在彼得前书呢4:11呢，他也这样讲到，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虽说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生命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来荣耀他。我们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让我们得到救赎，我们被耶稣的生命赎回来，这个代价是极重的。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能再为自己而活，我们要为我们的主而活，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而活。为了荣耀神，我们当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以我们自己。我们要甘心乐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应当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赞美他，我们的生命要结出与我们的果子，以信心相称的果子来。上就像牧师上回讲的，我们听到，我们也要行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说现在我们明白了，当我们有这个新生命以后呢，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来荣耀我们的神。那凡事上就要寻求顺服他的旨意，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把我们的目光从世界挪开。我们现在再回到我刚开始讲那位姊妹的见证上来讲，我刚才讲到她要在星天聚会和主日崇拜中做一个选择。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呢，十诫中有个明确的教导，就是说你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圣经中的教导。所以说当这个姊妹呢，当她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很明确，很明显，他明白这个道理，对吧？他明白这个圣经教导的道理，就是说，所以说呢，他才会出现这种纠结：我是要去上班，我还是要去敬拜神？而见证中呢，他说到这样一句话：说内心真的非常的纠结，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就跟我选学校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人的软弱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但是我的目光呢不能往这边看，斜着看，还要看着这边的事情，所以内心就非常纠结。我记得在我跟太太刘磊商量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我相信我已经有明确的，我不能说听到神对我讲话，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呢是去 Bob Jones。 但是我自己的心意呢还是在 UF。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俩在吃完晚饭在那个在我们社区里面散步的时候呢，我就试图找出各种的理由来说服他去 UF， 你可以得到好的教育，这未来也是比较光明的，而且呢 UF 有很多查经班，我们也可以去找，我那边也有熟人，因为那边中国教会我还是认识几个就是他们的人，我说我可以帮他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让他两方面都能得到。所以我在试图来说服刘磊，但是回过头来我在想呢，实际上我不是在试图说服他，我是在试图说服我自己。因为我刚才也讲了，我虽然不是说真的听到神迹在站在这儿跟我说话，但是呢我心里我的感动就是神让他去 Bob Jones。 所以说呢，我不是在说服刘磊，我是在说服我自己，我在这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我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呢你这个话没说出去之前呢，上帝已经知道这种理由呢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对吧？因为我们说我们有人说找的理由非常 strong， 但是有时候的理由你知道你说去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我当然就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还要把它说出去。我现在想想就是说，这就是我的软弱，这就是我的软弱。我太太也是一样，到后来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去 Bob Jones， 然后呢就是说我要给 UF 发一封信，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去了嘛，对吧？我就在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坐计算机前面呢，我给所有的学校就是说我能发信的话我就发一封信，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已经选择去另外一所学校，我们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个 offer， 我们就不去了。然后呢我在发这种 email 的时候呢，然后刘磊后来给我讲，他说哎呀，看到你那种 email 发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跳悬崖似的，因为你知道那个 email 发出去那就没有退路了，对吧？就没有退路了。所以说呢刘磊给我讲，他说就跟我要跳悬崖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软弱，真是都是这样的软弱。在诗篇呢46:1他这样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像刚才在我们刚才读到那些诗篇的时候呢，就是100篇的时候，他后面两句话呢就是说，他就是在讲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答应在我们患难中呢来帮助我们，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确实这样做的。所以那位姊妹他在挣扎的时候呢，太太要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是星期天去上班还是星期天去聚会的，在挣扎的时候呢，神利用他身边的几位弟兄姐妹呢来帮助他。他们公司有一位同事呢也是一位基督徒，然后呢他就陪他聊了很久，然后最后告诉呢你要去祷告， just pray to him。 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呢给他一句经文，这句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2:30，这些经文这样讲，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然后有一个弟兄呢给他发来一篇讲道叫属灵的征战， 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呢在电话里跟他一起在祷告。所以神利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呢，在我们碰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神从来没有保证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在圣经里你读从通篇的话，神没有这样讲过。你信主以后 everything is okay, life is easy, 神没有这样讲的。但神告诉我们，我会是你随时的帮助。然后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神自己话语的真实的体现。我们先来读两段，我先来读 两节圣经。在马太福音呢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他这样讲：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然后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呢，他也这样讲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位姐妹呢，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呢，她也跟公司沟通，就是看是不是有别的选择，这么说。但公司说 no, 所有人都要来上班，没有人可以是个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辞职。我当时看到，我当时听到刘磊给我讲，后来我在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惊讶，我说这个姊妹信心真是大。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辞职吗？而且作为姐妹，我知道她的情况，她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这件事情上呢，他尊主为大，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所以他把辞职信写好了，交给公司了，然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个时候呢，我们暂且称为奇迹，奇迹就出现了。当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 manager, 还有他两个同事呢，就是资格比较老的同事呢，都来找他说怎么回事啊，你是好看着要收拾东西。他说我已经辞职了，因为什么对吧。然后他说哎，别走啊。然后他们可能就去开始找上面的人在说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呢，他们公司的大老板呢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了很多话，我就不重复了，就是说他那个见证上也有。然后他就说呢，就是说你不用离开公司，这就是这，我就给大家道出一个结论了，就是说，他说你不用离开公司，你星期天可以休息。如果让我们想，这种结果好像是有点神奇，对吧？因为沟通那么长时间，不是说沟通了一下就不行就算了，他沟通很长时间，公司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余地给他，啊，他写了辞职信，辞职信写完了，然后一切都变了。然后就告诉他你可以留在公司，你星期天也可以休息。对人来说是奇迹，但我们说神迹，但对神来说不是，对神来说不是，因为神是看过我们的，因为神是看过我们的。他让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去经历他，他让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去经历他。像这两年对我来讲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有些弟兄不知道。我觉得是神在让我在经历他，因为我这两年的工作呢，非常的不稳定，就是说，我就简单讲一下，因为去年二月份呢，公司裁人。就把我们都裁了，所以那时候呢，就回家以后呢，反正就是因为刚开始嘛，也不着急了，就是反正 准备准备 resume 啊，就是这个看看准备 interview 的东西啊，结果呢，一个多月以后，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说你要不要回来啊？然后我说可以啊，我说反正我还没找工作。但是你知道这个被裁这种感觉呢，就是不是很舒服。虽然我自我自信还比较，我感觉我能找到工作，但是被裁的感觉不舒服。所以说呢，结果在外面待了没两个月，我又回公司了，然后还拿了一笔钱，公司他发的那个前三金嘛，对吧？然后结果这待从四月份待到今年三月份，然后我们又被卖给福特了。而且到福特以后呢，就是说，可能福特是大公司嘛，对吧？所以说他的福利啊什么东西，相对来说比我们原来公司好一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一直处在一个感觉上是一直处在一个动荡的过程中。你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工作很稳定，就是在动荡。但是呢，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在这个每一步的过程中呢，都有神的看顾。而且呢，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恩典呢，就是让我有 peace。 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没有为我的工作呢去 worry， 没有去担心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peace 不是说当我没工作的时候，不是说我想有 peace 就有 peace， 不是说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这个 peace 呢，就是说是神给我的。所以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上呢，都让我们来经历它。所以对这位姊妹也是一样，我们看似好像是神迹，但是神呢，实际上是让这位姊妹呢，在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呢，她能够经历神。而每次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都会得到巩固。我们知道约伯，他所遭受的苦难，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去经历那种苦难，这毫无疑问。但是呢，在苦难的最后呢，约伯说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但是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对神的信心呢，是比以前更强。所以神就是通过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来帮助我们与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而且让我们学习呢，在任何事上呢，都把神放在这事情的中心，让我们的目光呢盯在他的身上，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呢是为了来荣耀他。我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呢来作为一个结束。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所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为了来荣耀他，这就重新定义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标准，帮助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或者当我们面对生活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光应该盯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会帮助我们。圣经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历的，神允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他不会允许那些我们承受不了的事情呢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求神呢帮助我们呢 能立定一个心志，真正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在荣耀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需要这种物质的东西，但是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神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已经不再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曾经陷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追求物质的东西，但是现在就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把你，让我们能够把你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上，让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来荣耀你。我们就求你帮助我，我们知道在基督徒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得很困难，我们也确实遇到很多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你随时在帮助我们，你通过我们周围的人，你通过我们周围的事，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虽然看不到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的心灵是与你相通的。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每个人的拣选，我们也求你来帮助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得到与我们上好，与我们同样的上好的福分，让他们的生命也与以前不一样。我们就求神你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他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总有一个终点，但是我们是你所造的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生命要存到永远，但是我们要与你建立关系。你的爱子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求你来帮助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让他们明白虽然这些东西，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通与圣子，我们心里边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际的依据，但是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口不能让他们信主，不能让他们来相信，只有你可以，就求你来帮助他们。我们就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交托你的手里边，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容颜。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